你们必须重生。读经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3-15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彼得前书1:3-4。在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中，重生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经历。一个没有重生的教友是与神没有关系的，不能算是基督徒，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一个灭亡的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一个重生了的人。上一篇里所提到的得永生，就是重生的事实。重生了的人就得着了永生的人。一些误解。对基督徒来说，重生的历史必须是清清楚楚，不能马虎含糊的。正因为重生是这样要紧的事，魔鬼就在一些人里头给人一些模糊的认识与观念。许多糊里糊涂的教友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被魔鬼欺骗了，不去弄清楚重生的问题。有一位基督徒在他受浸的那一天，有人送一本圣经给他，圣经的封面底写着这样的字，某某弟兄重生纪念。这句话代表了一些人对重生的认识，他们以为受浸就是重生。他们看一个人有没有重生，就看他有没有受浸。如果你信了主还没有受浸，他就说你没有重生。有一次我问一位青年人在什么时候重生的，他很爽快地回答说，某年某日某时在某某礼拜堂。我再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记得这样清楚？他说，因为那天是复活节，我是在那一天受浸的。你看多少人把受浸看成是重生，这一个认识把不少人欺骗了。受浸不是重生，也不能使人重生。受浸只是一些已经重生了的人要做的事，这一点我们以后要详细来认识的。总括一句，受浸不是重生。一切的宗教仪式，如坚信、按手、圣餐，都不是重生，也不能使人重生。另一种错误的认识，就是人对自己的生活为人不满意了，发觉自己的品德太不好了，因此就懊悔从前的过失，又立志重新做人。这一个心意上的改换，他们就说这是重生。如果这样就是重生的话，那么重生的人就不一定要信主，并且一个人一生中间可以重生很多次，因为人一悔改就重生了。是的，一个重生的人一定经过悔改的，但悔改的人不一定限于基督徒。许多不信主的，甚至是反对神的，他们也有懊悔改过自新的事实。因此，立志重新做好人不是重生。寻找得一个理想或模范来重新确定自己的生活目标，也不是重生。 二，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按字面来看，重生就是再生一次。主耶稣对那位来找他的尼哥底母所说的重生，也是解释再生一次。这一件事实在不容易叫人明白，人已经生了出来，怎能再生一次呢？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，不错，我们实在已经从母腹里生了出来，一生出来就有了人的生命，但是有人的生命不够，还要得着神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不然的话，人是不能在神面前活的。生命不能造出来，没有人能制造生命。要得着生命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叫有生命的东西生出来。神看我们已经有了人的生命，但人的生命在神眼中没有价值，神要把他的生命给人，使人得永生。因此我们就得再生一次，让我们得着神的生命。因此我们对重生就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。母亲生我们，这是第一次的生，也是从肉身出来，我们就有了人的生命和身体。现在神又生我们，是第二次的生，把神的生命生在我们的里面，外面虽然看不见，但却是事实，这是从灵而生的事实。说一句清楚的话，重生就是接受神的生命，接受永生。三，为什么要重生？主耶稣说，人必须重生，语气是很重的。正因为主用这样重的语气讲到这件事，我们就得用很严肃的态度来接受这件事。人既然已经有了人的生命，为什么神还要把他的生命给人呢？为什么神不承认人的生命，定要人接受他的生命才行呢？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。不然，我们就会觉得重生不重生是无关紧要的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；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主的话是这样清楚：人若是不接受神的生命，凭着人自己的生命，是与神无分无关的。问题就是出在人的生命里，人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可以从人的生活上来认识。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，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。同样的，什么生命就显出什么生活，凭生活就可以认出生命来。狗不会活出猫的生活，猫也一定不能活出老虎的生活来。哪一种的生命，就有那一种的生活。按这个原则，我们来看看人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。以前我们曾经提过，人是罪人，不单因为他所犯的罪，主要是因着他有一个犯罪的天性，这一个天性就是人的生命。世上的人外表的样子不一样，高矮不一样，爱好不一样，在许多的事上的反应也不一样。有人性子急得很，有人却是喜欢慢吞吞的。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都有一样是完全相同的，那就是犯罪。生下来就有贪心，不用教也不用学就会撒谎，自然而然就显出诡诈和欺骗。色情放纵是与生俱来的，正直的事情不喜欢，淫乱邪恶的事才是满足。从人这些生活就看出，人的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，爱犯罪是人的生命的特质。虽然在一些人的身上这个特质显露得多一点， 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显露的少一些，但不管是显露的多也好，少也好，问题不存在多或少，而是在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犯罪的。因此，人要犯罪学坏是很容易的，要学好就难得很。明明知道是不好的，不应该去做的，但偏做了出来。反过来说，明明晓得是好的，是对的，也应该做的，但偏是做不来。有这样的一件事，某人在家里正教导自己的儿子，要做一个说诚实话的人，不要撒谎。教训完毕，有人按门铃，他就叫小孩去开门。他吩咐小孩说，若是某某人，他来讨债，你就说，爸爸不在家。你看，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，不是不知道不对，但还是做了。犯罪的生命就活出犯罪的生活来，一点都不假，都是事实。神是圣洁的，人是犯罪的，这两样绝不能相合。人若得不着神的生命，一定与神无份无关。人带着犯罪的生命到神面前来，只能得到审判和定罪。水的性质是往下流的，游泳的人若是顺着水游，就不大费力，若是逆着水游，就辛苦得很。人犯罪这样容易，因为人所有的生命是犯罪的，顺着这犯罪生命的水流来犯罪，一点没有难处。若是不犯罪，要学好，那就是逆着犯罪的生命的水流，人就觉得困难了，也大费力气。我们看清楚了，人若是不接受神的生命，是不能进入神的国。其次，我们还要看，神为着那些重生了的人所预备的，是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、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人的生命既是犯罪的，人就是罪人，是能朽坏、已经被罪玷污了的，又是继续的衰残着。从年幼到年老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眼睛昏花，耳朵聋了，就是这样的衰残到死。死了就到地狱去，怎样也不能上天。看看人的光景和神所预备的一点也不相称。神所预备的所以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又存留在天上直到永远，原因就是在神那里没有罪，也没有死。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，若不接受神的永远生命，怎能活在神的国里呢？没有神生命的人，只配活在地狱的永死里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是神容让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到神那里去，他也没法活得下去。他要赌博，在神那里没有麻将台，也没有赌具，要食毒品，那里又没有白面和红丸，他要寻找犯罪的快乐，在那里一点也没有。相反的，时刻在神圣洁公义的光中，他哪里受得了？所以，人若不接受神的生命来代替人犯罪的生命，人是没法与神有和谐的关系，只能在神的震怒中永远的灭亡。还有，人犯罪注定了人是必死的，也是永远的灭亡。但是神定规了一些人可以免去灭亡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启示录20章14到15节。火湖就是俗称的地狱，是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，启示录20章10节的地方。这里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些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，就是那些重生了的人，他们可以免去永远的刑罚。没有第二次生的人，必定有第二次的死， 永远地受痛苦。这是罪的结果，是罪人所不能免的。四，能不能把人的生命改良？人的生命是这样坏，难道不能改良一下，使它变好吗？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我们可以很干脆地说，不可能。如果人的生命可以用改良的方法变好，那么神就不必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主耶稣也不会用那么肯定的语气，或者说是命令的语气，你们必须重生了。再说，即使有改良的方法可用，那也不外乎以前所提过的，如教育、律法、道德等等，都是起不了作用的。我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耍猴子戏的人，他们把猴子训练得如同人一样的演戏，扮演将军、大臣、皇帝、小姐等等，从外表来看可以说很像，但不管怎样像，你总不会说他是人，他也实在不是人。没有人的思想，没有人的感情，也不会说人的言语。你要他过人的生活，他就不满足。他宁愿住在树上，也不愿住在屋子里。他宁愿选择果子和花生米，而不要大鱼大肉和白米饭。虽然他给训练到一个地步，外表可以做出人的动作，但不过是模仿。不管模仿的怎样成功，他猴子的生命一点也没有改变。猴子的生命就是猴子的生命，绝不可能训练到一个地步，使猴子的生命变成人的生命，这是绝不会有的事。因此，将人犯罪的生命改良成像神一样不犯罪的生命，同样是不可能的。一块腐烂到发臭的肉，质地已经坏透了，肉的组织完全破坏了，无论用怎样的方法，也不能把它改良成新鲜的肉。人的生命，无论在本质上或是质地上，已经是腐臭到不能再改良了。就是要改，也改不出什么结果来。泥土不能改成钻石，人的生命也不能改成神的生命。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人便能行善了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给人下了结论，人犯罪的生命无法改良，神也不会再去做无结果的改良。因此，神决定把他的生命给我们。主耶稣也重重地说，你们必须重生。人若是没有神的生命，一切都完了。人必须另外接受一个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人才可以在神面前有路可行。五，怎样得着重生？从道理上明白重生，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但是要得着重生就不是太困难。正如要明白无线电的道理不太容易，但是要享受无线电就没有什么困难。现今只要把按钮一按，音乐就出来了，电视画片也出来了。虽然你对无线电的原理是门外汉，只要你按着说明书的指示去做，你就能得着无线电的好处。那天晚上，主耶稣看见尼哥底母不大领会重生的事，他就直接告诉他得重生的方法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里提到两件事情，一件是主耶稣要被举起来，就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；另一件事情就是人要做的， 就是相信他。这两件事一合起来，信的人就接受了神的生命，就重生了。主耶稣用民数记21章的一件史实表明这一件事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犯罪得罪了神，神就让毒蛇进到他们中间，咬了许多人。被咬的人一定会死。摩西去求神，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又告诉百姓，凡被蛇咬的，只要望一望那铜蛇，他就能活了。主耶稣将自己比作那铜蛇，被挂起来。申命记20章23节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咒诅是罪人所该受的，铜蛇也是因人的罪所造出来的。以色列人不犯罪，铜蛇不必挂起来。人若不犯罪，主耶稣也不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现在人实在是犯了罪，是罪人，是必死的。为了叫罪人能活过来，主耶稣就被挂在木架上，代替罪人去担当咒诅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，已经在历史上做过了。现今剩下来的就是人去相信他。当日被蛇咬的人看见自己的伤口，就认识两件事：第一，我是得罪神的人；第二，我是绝望的人，因为我必要死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也应该有这两个认识。被蛇咬的人唯一得生的方法就是抬头仰望那铜蛇，但是在他们仰望以前，他们一定要相信神这样的救法，相信的人才会看铜蛇，一看就得了医治，就活过来了。如果有人在当时不肯相信这救法，他就不肯看铜蛇，结果是一定死的。他们得生或是死亡，完全是决定他们自己相信或是不相信神的方法。我们现今在神面前得生命也是如此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，就是神叫人得永生、接受神的生命的方法。人一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自己的拯救，圣灵就将神的生命生在他的里面，他就重生了。人相信主耶稣，就得着了主耶稣，得着主耶稣，就接受了神的生命。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了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，就没有生命。约翰一书5章12节。6. 重生了的人。人肯实实在在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相信主耶稣，立刻就得了重生，接受了神的生命。这不是道理，而是事实。重生了的人，自己确实是多了一个生命。这生命很具体地在管理他的生活，管理他的心思和态度。别人也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与从前不同来。有些人转变得很显著，前后判若两人。有些人却转变得不太显著，不管是显著或是不显著，重生了的人一定有新的爱好、新的心思和新的感情。这一个改变不是在人的外体，而是在人的里面，又在人的生活上显出来。从外面来看，本来是黑头发的还是黑头发，本来是5尺7寸高的还是5尺7寸高，黄颜色的皮肤照旧是黄颜色的皮肤，完全是老样子，但是在里面就完全不同了。从前是爱犯罪的，现在不再爱犯罪了。从前心灵受压制，现在释放了。 自己明显地觉得有另外的生命与性情加了进去，代替了本来的生命和性情。有一位姐妹，没有信主以前是最爱打麻将的，能连续打三个通宵也不觉疲倦。打牌如同她的命根，丢下家庭、丈夫和儿女都不管，也要去打牌。等到有一天，神怜悯了她，她信了主，重生了，麻将牌就丢掉了。她还说，从前看麻将如同自己的命，现在听见打麻将的声音就讨厌。她里面有了神的生命，神不喜欢的事情她也不喜欢了。又有一位弟兄，本来看见信耶稣的人就憎恶，听见人讲耶稣就谩骂，以后他信了主，不再骂主耶稣了，也不再讨厌信主的人。从前最讨厌的礼拜堂，现今成了他常到的地方。过去最鄙亵的圣经，如今是他最爱读的书。一个人重生了，他的爱好很自然地就改变了，并且是完全相反的改变。重生是一个事实，绝不是一个随便讲讲的道理。还有一位姐妹，是给人家做家庭工作的，每次给主人买东西，都要开油，都要私下取去一些钱，向主人报大账，还以为是天公地道的。后来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她不再开油了。不是她没有机会去开，是她里面好像有一个禁止，叫她不要开。她自己说，从前开了油，心里就很高兴，现在不同了，不要说真的去开，就是想到要开，心里就不舒服，不平安。重生了的人，神的生命时刻在禁止他犯罪和救他脱离罪的诱惑，是没有神生命的人所没有的。重生不是道理，而是事实，又是信主的人必须要经历的事。在重生的经历上不清楚的，这个基督徒就大有问题。因此，初信的人一开头就得清楚重生，不能马虎含糊。真实信主的人，主必按着他的应许给他生命。